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又在主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有这个福音杂谈，我们继续在福音书里面来看一些经文，来领受主的话语。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把这个诗篇119篇105节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感谢主。是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个是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人他们要用物理的光啊，或者是钱财啊，或者是名声啊，照亮他们的前路。但我们是用神的话语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圣殿的石头。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你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多的向我们去说话，也向我们去展示你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就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因你自己名的缘故来祝福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了光照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大不相同。特别求主你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恩感，我们的灵里就有力量，让我们去跟从你的脚踪的时候，主你在我们身上就显出你的荣耀。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你的意思来传讲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圣殿的石头啊，就是我们是从一段圣经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马可福音13章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3章1到5节啊，这5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齐读这5节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跟门徒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那我们说，其实从神学家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说马可福音13章呢叫做小启示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讲末后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他的这段话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呢，他们去到那个圣殿。我们知道当时那个圣殿呢是希律建的大圣殿，那规模非常的宏伟，比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规模还要大。所以呢，门徒看见以后呢，他们就很感慨，因为考古学家也讲了，就是这个圣殿用的那个石头比那个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说，夫子请看什么样子啊，这是何等的什么东西啊，石头，何等的殿宇。那其实这个希律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建这个圣殿要讨好以色列人，要完成他的野心。但是你看到连主耶稣的门徒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都很感慨，但主耶稣在这里就发了个预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将来呢这里面没有一块石头干什么留在另外的石头上。结果真的是按照主耶稣所讲的预言，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反叛，就犹太人不愿意再继续做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行省，他们想独立，然后罗马帝国就来攻打他们，那就派了一个很厉害的将军叫提多。这个提多将军就攻入耶路撒冷，攻入耶路撒冷以后呢就放火焚城。那他焚城的时候呢，就是大希律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留了一手，留了一个什么呢？他想给他子孙后代留一些钱。 那他留的是黄金，然后他把黄金藏在哪里呢？就藏在圣殿的砖缝里。所以正好烧的时候不小心呢，一烧那个黄金是软的嘛，就流出来了。流出来了，结果本来按道理你说这么大的殿，没理由说一定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但是提多将军一看，好家伙，烧出黄金来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圣殿整个拆掉，把一块每一块石头都拆开，为了把里面的黄金拿出来。所以就像主耶稣预言的一样，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这么宏伟的圣殿真的什么都不剩下。那到今天，那以色列人不是有一个哭墙，那就是原来那个圣殿只剩了一堵墙，就是在西边。那我们看，那主耶稣说的话真的是没有一句会落空，全部都落实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门徒关于圣殿的这个对话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他想跟我们强调的还不是仅仅说将来这件事情会落实，而是说他要让我们明白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讲到这个圣殿的毁灭，其实他有谈一些很重要的话题。我们说他其实是让我们做一个其中最重要的对比，就是宗教和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对比。另外呢，你会注意门徒跟主耶稣说夫子请看，主耶稣也让门徒去看。那你会看到门徒和主耶稣他们的看见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去看看这两个看见，主耶稣的看见和门徒的看见为什么区别那么大。那我们刚才读到第五节经文的时候，主耶稣也提醒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叫人迷惑了你们，对吧？那这个话对今天的我们也有意义。那我们就去看看我们如何去胜过各种迷惑，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我们就分三点来讲。第一个，我们就去看一看宗教和福音。其实这个圣殿是一个宗教场所还是一个文化场所？宗教场所，同意吧？这个圣殿是当时包括主耶稣的门徒之所以看见都那么感慨，因为它是犹太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它这个圣殿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宗教。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说，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流到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跟我们讲宗教和福音之间它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个圣殿的结局就是世上所有宗教的结局，同意吧？你去看世上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试图把他们的殿宇搞得特别宏伟，但是最后都会毁掉。那么福音会不会毁掉呢？我们说福音不会毁掉。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先请大家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3章1到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看到门徒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圣殿很宏伟，对吧？他觉得这个圣殿强大不强大呢？很强大。而且比较起主耶稣基督带的门徒来讲的话，当时的犹太教强还是基督教强？看起来是犹太教强的不得了，对吧？然后他们有这么宏伟的圣殿，连希律这么残忍的人都要讨好他们去建这个圣殿，所以在眼见看起来的话是确实犹太教很强。那我们说其实这里还不仅仅是讲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它是讲宗教和福音的区别。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宗教看起来呢就像这个圣殿的石头，看来非常的强大，看起来非常的宏伟。但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怎么样子啊？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宗教看起来很强，但是每一个宗教都会被拆毁。为什么？因为宗教和福音不一样。宗教是谁造的呀？像这个殿一样是人造的。福音呢？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它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宗教是从下往上的建造，福音呢是从上往下的启示。宗教是人去找上帝，福音呢？福音是上帝来找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讲圣殿的石头， 那么当门徒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看见人公义的结晶，就是在2000年前居然可以把那个石头搞得这么漂亮这么大，没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机械设备哦，没有我们现在的火车汽车哦，他们可以搬到圣殿山上面去建成这样的一个圣殿，所以看起来很了不起。但是宗教的根基都不过是人手的石头，但我们福音的根基是谁做我们的磐石啊？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就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人觉得说哎呀，你看宗教有那么多的石头，但是我们基督教只有一个磐石，那个磐石叫什么？叫耶稣基督。哎呀，我觉得我们基督教有点单薄啊。其实我们基督教真的只有一个磐石，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推翻了，基督教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把耶稣基督任何一点你把它推翻了，我们的福音就不存在了。你只要证明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福音就没有了。你只要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福音就没有了。你只要证明耶稣不是上帝，福音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根基就一个，所以看起来似乎是软弱，但其实最强的就是我们。阿们吧。你去看历史就知道了，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强大的宗教今天都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强大的不得了。当初主耶稣带着12个门徒，这12门徒里面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有一个叛徒。当时的犹太教看来比我们强大的多，但是你比较今天的犹太教和今天的基督教差异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我们信基督教的人大约现在大约有20亿左右的人口，甚至超过20多亿。那么犹太教有没有那么多？没有了。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因为一个是基督做根基，一个是圣殿石头，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看见，我们说福音和宗教真正比起来，到底哪个强哪个弱？福音强还是宗教强啊？福音才真正的强。那福音的强大体现在哪里呢？宗教能不能拯救人？基督教能不能拯救人？基督教拯救不了，是基督教里面的什么？基督教里的福音，基督教里的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注意，我们有时候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慕道友就说啊、我现在还不能入教。有没有注意很多人是这样说，他说我还不能入教，我还不能信教。我们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纠正他，纠正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人天然的观念，说我要入教，我要信教。我们说不是，我不是让你入教，我不是让你信教，我是让你信一个人。信谁啊？信耶稣。只有耶稣能拯救我。如果你入了基督教却没有信耶稣，你是灭亡的，对吧？但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没来得及参加教会生活，你依然是得救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那个强盗有没有来得及加入教会？有没有受洗？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们的团契学习？都没有。他得救了没有？得救。为什么他可以得救？因为他信的是福音，他信的不是宗教。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仔细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福音才是最强大的？因为只有福音才能拯救。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能拯救我们的？没了。佛教能不能拯救我们？伊斯兰教能不能拯救我们？道教能不能拯救我们？我去学一些法术，乌噜哇啦乌噜哇啦，能不能啊？不行。我学哲学能不能拯救我？不行。只有耶稣能拯救我们。阿们吧。而且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生命的得胜。宗教能不能让你得胜？其实宗教不能让你得胜。所以我们在讲基督徒如果宗教化太严重的时候，你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是失败。但是你的生活如果是福音化的话，你的生活展现出来是各种得胜，对吧？你就会像主耶稣一样。你看主耶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在人看来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在人看来他也没有钱也没有权势，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凡是跟着他的都得胜了。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然后福音才能把新天新地的大门给推开，同意吧？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就永远这样下去，没有任何的希望。但因为有了基督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再去看福音能做的事情 是宗教根本没法比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看清楚孰强孰弱，到底哪个强哪个弱。表面上看那个圣殿强得不得了，西律做的强得不得了，犹太教强得不得了，伊斯兰教强得不得了，但真正最强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世上的宗教都会拆毁，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说天地都废去了，然后呢，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再跟大家去讲，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那门徒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大希律去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石头来建？他是想让这个圣殿根基很强，还是根基很弱？他想让他的根基很强，同意吧？但主耶稣告诉门徒一个真相，你别看这些石头这么大，但是这些石头将来没有一块留在另外一块上面，所有的石头都会被拆毁。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在讲什么？说讲根基的问题。宗教，所有的宗教都会有很多个根基，你知道吗？所以宗教他们有教主，他们有他们的教义，他们有他们的庙宇，他们有他们的宗派，他们有他们的教众，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看他有很多很多的根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教有几个根基？一个，谁呀？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去看，好像看来是宗教的根基多哦，基督教的根基少啊，所以哎呀，我觉得还是宗教更稳定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宗教，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有很多的根基，但是这些根基怎么样子呢？这些根基全部都会被拆毁。而且我说这些根基像什么你知道吗？宗教里面每一个根基其实像什么呢？我说像芦苇杆。你没有见过芦苇？芦苇看起来风一吹它就会怎么样子啊？摇来摇去。我说假设你要盖一个房子，我说哎呀啊，阿伟弟兄要盖房子，好，我送你一万根芦苇怎么样？行，你别人的房子才几根柱子，我有一万根芦苇怎么样？那个房子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它是脆弱的，你明白吗？所以宗教的根基再多，哪怕有一万个根基，因为每一个都是会被朽坏的芦苇杆，每一个都是会被拆毁的石头，所以宗教的根基是不稳固的。阿们吧。但福音只有一个根基，但这个根基是万事的磐石，耶稣基督。这个宇宙在希伯来书里面都讲的说，其实都是主耶稣基督托着的。阿们吧。所以我有一个永世磐石，这一个根基就够了，我不需要很多。你有一堆根基，但每一个都没用，所以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明白？所以你真的再去看，再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你的认识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教从来不怕这个，我们基督教就讲我们的根基就一个，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你只要能把耶稣基督推翻了，你就把基督教推翻了，就这么简单，不用搞那么多。就说哎，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推翻圣子还不够，你得把圣父，不用，你只要把圣子推翻了，基督教就没了，对吧？能不能推翻？两千多年来不停的有人想证明耶稣没有死里复活啦，耶稣没有道成肉身啦，耶稣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推得翻吗？推不翻。真的像主耶稣说的，天地都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是永不动摇的万事磐石，所以当你信他的时候，你的结局是什么？你会不会从这个磐石上掉下去灭亡？不会。所以只有我们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叫做因信称义得救的确据。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得称为义，就不灭亡了，同意吧？我们是不是靠行为让自己不灭亡的？不是，我们信耶稣就可以。然后我们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就知道说天堂一定是我家。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磐石，永世的磐石。其他宗教为什么没有因信称义？因为这个他们也是诚实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自己的根基就是那会压伤的芦苇，所以他自己都没把握。 所以连我们基督教里面，就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在这讲说宗教和福音不一样，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支派天主教，大家知道吧？天主教因为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宗教不是福音，所以天主教其实在他的教义里他反对因信称义，他反对得救的确据，连教皇不是前上个月是不是教皇突然去世了嘛，对吧？连教皇诚实的教皇都会说我也死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真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基督教呢，我今天信我今天就敢说我上天堂，阿们吧。因为那个强盗就是跟主耶稣有没有说我要做一个虔诚的人，我要做一个认真的人，我要做个谦卑的人，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他跟耶稣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吧。主耶稣跟他怎么说？主耶稣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你得救了，天堂就是你的家了。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这么肯定的跟他讲？因为我们有万古的磐石，永不动摇的根基，那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说福音和宗教之间有强烈的对比，所有的宗教都是会朽坏的，所有的宗教都不能拯救，然后福音呢？只有福音一定能拯救，而且福音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其他宗教也不讲这个，特别是佛教讲什么？讲轮回，对不对？轮呐、啊、轮呐、啊，其实有时候你就讲了说这个说不过去的，对吧？说不过去的啊。所以有些人一讲起佛教很生气的，真的说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吧？然后又说有些人呢一辈子做好事，一念之间入了魔，然后就变下一世变牲畜了。哇，那边一辈子杀人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了，这边一辈子做好事一不小心就灭亡了。哇，所以很多人说我不信宗教。你应该不信宗教，你要信什么？你要信耶稣，你要信福音，阿们吧。所以真的这两个根基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讲比喻的时候讲过两等根基，说有两群人造房子，一群人造得很快，为什么造得很快？因为在哪上面造？在沙土上造，所以雨淋风吹水这个大水冲的时候就垮了。但另外一个造的没有那么快，在哪里造啊？在磐石上，然后不怕雨淋风吹。那个磐石讲的是谁啊？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两等根基。那主耶稣在跟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要提醒门徒，就是门徒因为一去到圣殿，连主耶稣的门徒都被圣殿把眼睛给抓住了。他们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个殿宇多漂亮多好啊，啊主啊，你不要忽略了这么好的地方，对吧？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不，这个殿呢、啊、将来全部都会被拆毁。其实主耶稣也在提醒门徒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到底要靠谁？你要靠宗教还是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靠宗教还是靠福音，你去靠一个教派还是靠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主耶稣说这个圣殿那个石头没有一个石头会在另外的石头上面，所以如果一个人靠宗教，他一直待在宗教里，假设一个人死活都待在这个圣殿里，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会被这个圣殿的石头砸死，同意吧？我跟你讲，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不是看着基督，他的信心放在基督的宗教里，麻烦了，他也会被基督教的石头砸死。但是如果我依靠的是基督，我就能够屹立在这个万古磐石之上，我永不失丧，我永不灭亡，我永不灰心，我永不绝望，阿们吧。因为基督托着我，基督他保守我，基督是没有人能摧毁的，阿们吧。但是宗教的殿宇一定能摧毁，教堂可不可以朽坏？可以的，拆了又建，拆了又建，对吧？但是基督谁能拆掉它？福音谁能拆掉它？拆不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只是依靠宗教，宗教的石头一定砸死他。一个人如果依靠宗教，宗教一定捆绑他。但一个人依靠耶稣是不一样的。大家还记不得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盗贼来是干什么？ 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把自己和其他的宗教完全对立起来，只有基督说我来了能够给你们生命。你去到宗教里，你遇见的是什么？盗贼、偷窃、杀害、毁坏。真的，如果你去到基督教里面却不是仰望基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也是受亏损。你不能仰望牧师，你不能仰望传道人，你要仰望谁啊？仰望耶稣基督。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宗教是一定会衰落的，然后这个圣殿它是个死物，同意吧？所以你不能依靠那个本身就是死物的东西，你要依靠有生命的东西。谁有生命？谁能赐生命？耶稣基督。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门徒一开始都没听懂。那是主耶稣传道初期时候带着门徒进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走，然后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主耶稣不是说我要拆毁这殿，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因为你们亵渎了基督教，你们亵渎了上帝，这个殿将来一定会被拆毁。但主耶稣同时说了很重要的话，说这个殿拆毁了以后我干什么呀？我3日内建起来。所以门徒当时听了都很懵，说这个殿建了48年才建好，你怎么3日内就建起来呢？后来主耶稣原来他要死，然后第几天复活啊？第3天复活。原来真正的那个有生命力的圣殿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犹太人去圣殿，其实他真正的方向是什么？是去那圣殿预表的基督。所以你只到圣殿里没得着生命，但你要去到基督里，你就得生命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要靠的不是那会死的宗教，我们要靠的是那能把生命赐给我们的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看看宗教和福音的区别，真正谁强啊？福音强，宗教弱，对吧？那这两个根基，一个是人造的根基，都像芦苇一定会折断，另外一个是万古磐石的耶稣基督。所以聪明人呐，要靠哪一个根基啊？靠耶稣基督。你看好不好啊？太好了，我不需要信别的，我不需要找很多根基，我只要找一个，谁啊？耶稣基督就够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他们对话的时候，门徒说夫子啊请看，主耶稣也让他们看，然后耶稣的看见和门徒的看见很不一样，对吧？那么主在这里他其实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我们就说其实他教我们关于眼见和信心的功课，眼见和信心的功课。门徒其实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很震撼，被什么震撼？被眼睛所见的震撼。但是耶稣基督不被这些东西所震撼，因为他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你们要用信心去看本质。眼见的都是看现象，同意吧？信心才能看本质。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说这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在这里只讲一点点。我说第一个，我们再来去看福音和宗教的区别。我跟你讲，宗教的特点是眼见，肉眼去看，理性去看。福音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福音有个教义叫因信什么？因信称义。福音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信心。你注意，这是我们的福音和世上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宗教从来只讲行为，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去跟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说，哎，你来信耶稣吧。然后他问你，你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基督徒。哦，他说你是基督教。然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他说，哎，有信仰是好的。宗教都是劝人行善，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吧？那我们一般慕道友这样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马上就批评他，跟他吵架，这个没意义。但你就知道，这就是人天然的观念。人天然的宗教观念呢，都是眼见，都是行为。但基督教强调的是什么？信心。 从旧约就强调信心，对吧？亚伯拉罕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大卫因着信，所罗门因着信，约书亚因着信，对吧？我们都是因着信。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门徒为什么会被圣殿吸引，主耶稣马上教他们，就是提醒他们，因为有一个吸引力法则。我们说什么吸引力法则呢？就是你注意，宗教吸引我们的眼见，福音吸引我们的信心，真的。所以你去到宗教里就眼见就好了，但是你要到福音里的话，不用信心你看不懂，同意吧？连主耶稣说的话也是一样的，主耶稣他怎么说话这么怪呢？他怎么就是这样去跟我们讲呢？他没有别的要求。你注意，主耶稣跟我们讲过说，信神的就是做神的工，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是吧？宗教会不会这样讲？宗教永远不会这样去讲，对吧？主耶稣说过，你们若是信，你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籽，怎么样子啊？你们就可以把那棵树拔起来，你们可以把山拔起来，你们可以把海填平了。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宗教。所以福音它很强调信心。所以门徒为什么看到那个圣殿以后就头其实头晕目眩了，甚至他们其实跟主耶稣说的话是什么？他们跟主耶稣说的话就是，主啊，你也用你的肉眼好好看看这个圣殿，你看看这个圣殿多雄伟啊，多漂亮啊。主耶稣其实教他们，这个看见太低了，这是宗教的肉眼的看见，我要教你们用信心去看。你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才能看见福音的强大，福音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也一样的，你什么时候不用信心，一定被宗教困住你，一定是这样子。你什么时候不用信心，你就会觉得宗教比福音好。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我们以前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原来被律法捆绑得很厉害，然后听我们讲讲因信称义，讲上帝的恩典，哇，有一段时间特别开心，觉得哎呀真好真好。然后呢回头呢他又跑到宗教跑到律法里面去，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梁弟兄，你们不能老是讲恩典，不能老是讲信心啊，我们也要讲行为，我们要怎么样子。然后他就很怪，怎么怪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觉得我觉得天主教的修道院也挺好的啊，他因为他没结婚，他就说我想我将来养老的话呢，我也考虑也许我去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去养老。你有没有发现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宗教就把你吸引住了。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总渴慕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宗教的殿宇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哇，太宏伟了，我的心都震撼了。不会，你会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心就震撼。哇，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罪人从死亡的边缘，从地狱的深坑里救出来，让我永不灭亡。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当我用信心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大家记得曾经我们讲到的时候经常讲这个故事，就是彼得他们有一次在船上，主耶稣不是在山上祷告，我们上次讲了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在山上祷告了一晚上，然后晚上他下山了，门徒在船上，主耶稣就在海面上走过去，对吧？门徒第一反应是什么？哦，鬼怪鬼怪，怎么有人可以在海面上走，对吧？主耶稣说不要怕，是我，你们不要担心。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很有信心，叫什么名字啊？叫彼得。彼得说，主啊，我可不可以走啊？所以说你也走啊，过来啊。彼得凭着信心他也在海面上走，厉害不厉害啊？很厉害。当然彼得后面有软弱又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他又发出一个信心的祷告，主就把他拉起来了。什么信心的祷告？主啊救我，主耶稣就把他拉起来了。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肉眼只会被宗教吸引，但是信心会被福音吸引。你要去思想，所以你要去看福音对我有没有吸引力。如果福音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现在一定不是在用信心生活。我一想起福音我就欢喜，我就感恩，你就在信心里，你就不一样，对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看，就是主耶稣跟门徒这段对话，他还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不同。门徒在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啊？是那个圣殿，对吧？说啊，这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多么宝贵，多么荣耀。但主耶稣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哎，你们搞错了， 这个圣殿你看起来它宏伟的不得了，看起来它荣耀的不得了，其实它会被拆毁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毁灭，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耶稣基督在人看来是怎么样子呢？跟着主耶稣的这群门徒说，这个人是个木匠的儿子，是吧？主耶稣是不是整天走的时候身上带着很多的支票，好，然后一看就很有钱，穿的哇富丽堂皇，穿金戴银，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说什么？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凭眼见来看的话，耶稣是有价值的还是没价值？所以那个卖主的犹大就毫不犹豫的把主耶稣卖了，对吧？为什么毫不犹豫卖了主耶稣？他认为主耶稣没价值。但主耶稣借着这段讲解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价值是耶稣基督，阿们吧，耶稣才有价值。你一定要看见这点。所以我们说这里面有两套的价值观。我们讲到眼见和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肉眼一定会被宗教折服，肉眼看，用眼看的话一定会被宗教捆绑。但是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呀？看见耶稣基督是至宝，美得不得了。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2: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彼得在跟我们讲，说主耶稣才是活石，主耶稣才是万古磐石。但是主耶稣这个万古磐石是被人什么？被人所弃的。人为什么会弃绝耶稣？因为人用肉眼看，觉得耶稣怎么可以跟圣殿比呢？耶稣别说跟圣殿比了，跟一个庙都比不了，那个庙都花了不知道多少几百万几千万来建，耶稣基督算什么？不要基督，不要基督，对吧？但是却是被谁拣选的呀？被神拣选的，被神宝贵的。你用信心去看，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拿什么来跟我换我都不换，阿们吧。所以曾经在教会历史上面讲过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一群殉道士，那时候被罗马兵丁抓住，然后那些兵丁就要背着他，逼着他们说，你们要否认基督，只要你否认基督，那么我就放你们走。然后呢，一个一个都不肯否认基督，然后呢，当时就要在大冬天要折磨他们，要把他们的衣服扒了，在冬天冻死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圣灵去做工，然后一直逼一直逼，其中有一个信徒软弱了，说我来否认耶稣。结果那个罗马士兵呢，其中一个罗马士兵就说，你不要，我要，我要做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说，这个时候圣灵让他看见说，这个这些人所信的基督是多么的宝贵，他们用性命都要坚守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极其宝贵，所以你不做基督徒我来做。所以他真的下去把他罗马士兵的衣服脱掉，说我跟他们一起受苦。为什么？因为就是这里面讲说，其实当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基督才是最宝贵的，阿们吧。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赚了全世界，你能够得永生吗？得不了。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人都羡慕你，人人都给你鼓掌，说你是世界里面的名人，难道你就得了最大的益处吗？没有。但是你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你看罗马书，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罗马书8那个经文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什么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领受上帝最大的祝福，阿们吧。你有上帝最大的祝福，你还怕什么呢？所以要过信心生活，弟兄姊妹。信心生活不是说你，我再注意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听我讲哈。有些人讲的信心生活就不是信心生活，他说你过信心生活的意思就是你要过穷日子。不是的。亚伯拉罕穷不穷？
穷。
亚伯拉罕富得不得了，弟兄姊妹，那可不是一般的富啊，是不是？亚伯拉罕难道那么富就不是过信心生活吗？信心生活不叫贫穷生活，你凭着信心跟从主，这就叫信心生活。主让我穷， 我安于穷，我能处贫穷，主让我富，我安于富贵，阿们吧，我都要过信心生活。这个时候，而且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基督徒就没有穷的。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家的房租交的都困难，怎么说我一个月别人一个月赚8000，我一个月才赚2000，你怎么说我没有穷？你要看你有什么，你有谁啊？你有耶稣啊。耶稣贵重还是世界贵重？
耶稣
比世界贵重多少倍？
无限倍。
对呀、啊、所以你有耶稣你怎么是穷？你真的不穷，你需要的时候耶稣一定给你，阿们吧，你需要的时候天父一定给你，你是被天父祝福的。所以基督徒就是这么奇妙，过信心生活就是这样。主啊，我真的需要，哪怕我假设我真的需要，马上就需要500万，你一定能给我500万。但是我不需要的时候你不给我，我就安心，阿们吧。我不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我不要500万，我现在就要，我要50万就可以了，主你为什么不给我？主说你不需要，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才叫信心生活。我需要的主一定给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呢，我必不知缺乏，阿们吧。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谁养活它？天父养活它。我们跟飞鸟比起来谁贵重啊？我们贵重。天父若不许可我们怎么样子啊？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你为什么为明天忧虑呢？你的忧虑就如同上帝死了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当基督徒忧虑说，哎呀我又担心没钱呢、啊、其实就在跟别人说我的上帝死了。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阿们吧。所以我永不绝望，这就是我们看的。然后我们再讲，那我们看到信心和眼见有重大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信心是什么。其实信心很宝贵，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我们今天借着经文来去看看信心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马可福音13:4，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门徒，其实我们看到门徒跟我们很像，他们一开始被圣殿的宏伟给吸引，但主耶稣跟他们一说话，他们的心马上就跟到主耶稣面前了，他马上就谦卑下来，主啊，你说了这些什么时候能成就呢？请你告诉我们。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这句话，主啊，求你告诉我。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谦卑到主耶稣的面前。信心不是说信心自身有什么特异功能，你知道吗？信心它奇妙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在基督面前。能不能有一个基督徒说，我现在信心特别大，但我就是离耶稣很远？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你信心大就是因为靠近基督，你信心软弱就是因为你远离基督，阿们吧。所以门徒刚才是软弱的，但主耶稣跟他们一说话，他们马上就转向主，主啊请告诉我们，就刚强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谦卑在耶稣的面前。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求问主耶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容易呢还是善行容易呢？信心容易，善行是很难的，同意吧？你说你要去帮老大娘过马路，你得到处找啊，老大娘在哪儿啊，是不是啊？然后老大娘过马路，你想去扶人家老大娘还不一定让你扶，对吧？他还说你干嘛想扶我，是不是？你想扶人，是不是？他不干呢、啊、你很多善事你做不了，同意吧？但信心可不可以求问主耶稣，主啊求你告诉我。我们这句话什么时候可以说？是不是只有在团契里可以说？对了，晚上你睡到半夜没睡好，这个失眠了，醒过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躺在床上哦，没有跪下来，可不可以？
可
以的，对吧？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求问主，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你只要有这个态度，这就是信心的态度。所以信心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点都不难，反而宗教里面要的那些善行啊难得不得了，而且我要挑你的刺儿我总能挑得到，但信心没什么好挑刺儿的。 为什么？我不就求问主吗？说你表现不好还求问主？对呀，因为我表现不好我才求问主啊，对不对？我软弱我才求问主。哎呀，你表现很好你干嘛还求问主？我表现好因为主祝福我，所以我也要求他呀。所以你没有什么时候可以把我求主的理由拿掉，对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去求问主，这就是信心。所以你经常要记得像门徒说的这句话，主啊请告诉我，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主啊请告诉我。你就经常跟主说这个话，你就求主，主啊我现在在读圣经，我读不太懂，主求你告诉我，你让我读这段经文你向我说什么话，可不可以？
可以。
主会不会告诉你？
会。
会的。你在祷告的时候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没话说了，我祷告两句祷告不下去了，可不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教我祷告，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的。你说我现在很灰心，两个弟兄都说了上帝不许可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但我今天就是发愁，可不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教我让我不要发愁，可不可以啊？
可
以的。然后主就会根据你的特点来跟你说话，因为他是死的上帝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啊？
又真又活。
你跟他祷告的时候，主会不会说，哎先别说，那个王子那正跟我祷告我忙不过来，等他祷告完了我再跟你说，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不会。全球20多亿基督徒个个都在祷告，你要把我累死了，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因为他是神。阿们吧。你任何时候说，主啊求你告诉我，耶稣都专注的在你身上，绝不分心。我们人会不会分心呢？会。耶稣会不会？耶稣永远不会分心。你明白这个道理，只有我会分心，但我分心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讨厌我？
不会。
不会。耶稣依然怜悯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就是求问主。然后当我们去求问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教导是很单薄的还是很丰富的？
丰
富。你到基督面前就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要相信这个的时候，我们越多的去求问主，我们就越得丰盛，我们越多的去仰望主，然后我们就越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眼见才单薄，信心才丰富。你用信心到主面前啊，你会得着无穷无尽的丰盛。但是你如果凭眼见，我哎呀这个殿宇哇牛掰啊，那个庙宇哎呀设计的太好啊，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其实那些东西太有限，但你用信心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就给我们打开了无穷的祝福，无尽的真理，无限的恩典的大。而且他给我们开了门以后，他会不会关掉？
不会。
主耶稣会不会说，我现在讨厌你了，我觉得你最近表现很不好，所以我就不再给你了，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不会。你看那个浪子离家了，他回到家里面后，他爸爸跟他算账没有？
没有。
他爸爸有没有把算盘拿出来？来算一下算一下，离家的时候带了100万出去，现在手里还剩多少？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没有。这个爸爸完全欢迎他。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啊，没有用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周围的事情，我们反而把我们自己狭隘的心套到主耶稣身上，以为主耶稣跟我们一样狭隘。你搞错了。所以你只管凭着信心去求吧。你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求他？
可
以。你刚强的时候呢？可以。你已经领受很多恩典了哦，还要求吗？要不要？
要。
因为我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对不对？我软弱的时候就是缺恩典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信心很厉害的，信心远胜过眼见，信心远胜过人所谓的行为。因为信心就是谦卑到耶稣面前，信心就是求告耶稣，然后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所以你学会了用信心，你就无敌了。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记得信心和眼见的区别。而信心一定是跟耶稣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要到耶稣面前，这是我们讲的第二。那最后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胜过迷惑。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马可福音13: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你看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你不要入了迷惑，你要胜过迷惑。那这个话对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价值呢？
有，
因为我们和主耶稣的门徒一样软弱，我们也很容易被圣殿的石头把我们的眼睛就抓走了，对吧？我们也很容易被眼见的现象把我们的心就抓走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看我们这个青草地团契小小的，哎呦，真没劲呐！我就想去那些哇宏伟的不得了的地方，我觉得那样才好。我们很容易这么软弱的，同意吧？所以小心不要入了迷惑。那我们怎么样去胜过迷惑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们要去胜过迷惑的时候，我说给大家三点小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信靠基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些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2:19，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其实我们说你要信靠基督胜过宗教的迷惑。我们这些基督徒最容易把我们困住的还不是别的，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已经知道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世上的比如说钱财啊什么之类的，你天然会容易就去抵抗它。哎，不对，这个不对。但是宗教来了，我们很容易进去，有没有注意？对吧？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圣殿前面跟门徒讲这个话？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宗教给抓走。那我怎么才能不入宗教的迷惑呢？我们就说你要信靠基督，你要高举基督，你要用福音胜过宗教。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靠近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这个世界名画，这个名画画的是什么呢？就画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有一个门徒特别喜欢靠在耶稣的怀里，那个门徒名字叫什么？叫约翰，对吧？约翰这一点特别好，所以约翰写了很伟大的这个几卷书，其中有一卷书约翰一书是论到爱特别好的一卷书。约翰这个人原来人家叫他这个半奇尼雷子，就说明什么呀？就说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啊。你看他们有一次他跟他兄弟跟主耶稣一起去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然后那个村庄的人不接待主耶稣，他就生气了，他就想起来谁了，想起来以利亚了。他说主啊，以利亚是从天上降火下来烧了一个什么呀，烧了一个祭牲，但是约翰要烧什么？说把这个村子给我烧了，对吗？主耶稣说，哎，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但为什么约翰后来可以写那么好的约翰一书讲爱呢？因为靠在耶稣的怀里。弟兄姊妹，你要胜过宗教的迷惑，你就必须靠在耶稣的怀里。如果不然的话，宗教里面的神学、宗教里面的宗派、宗教里面的殿宇、宗教里面的种林林总总的活动一定把你拉走。但是我不要这些，我只要高举基督，你记得这一点。所以当你说我只要高举基督，我只要信靠基督的时候，那些一样被耶稣基督感动的人就跟你亲近，而那些想散布宗教的人呢，就发现原来大家不是一路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跟你走。真的。所以就是什么呀？要胜过宗教的迷惑，你就要靠近基督。你越靠近基督，你越能看穿宗教的迷雾。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陷在宗教里的人？也很多。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对宗派的热情远超过对福音的热情，对吧？他对他的所谓的神学的热情远超过对基督的热情。我们就遇见过这样的，有些弟兄姊妹很能传福音，我们跟大家以前讲过，我们有个我们认识的徐姊妹特别能传福音。那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哇，带很多人信主。我们说你去看他，有时候把他的视频我也发给我们弟兄姊妹去看，那个就带着福音的权柄，他说跟着我一起念，然后人家就乖乖的跟着他念了，乖乖就跟他决志了，对吧？主耶稣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小子你的罪赦了，是吧？瞎子的眼开了，那些人就跟着主耶稣做门徒。但是有很多人他对福音没兴趣，他就一个劲儿在那里，哎呀，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不行，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你会发现他对灵魂得救不得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只对他自己那些死的教条感兴趣的不得了，坚持的不得了。我说你拿你那些教条套在耶稣身上都套不上， 因为按他们的要求耶稣都不达标、
嗯、
按他们的要求耶稣都不及格、
嗯、
因为耶稣不是像他们说那样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去看思想。我们说第一个，你要胜过宗教的迷惑，你要信靠基督，你要高举基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胜过眼见的迷惑，要用信心来祷告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27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柔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你说梁弟兄，你看这节经文老是强调殿里，殿里，你不是还说圣殿都被毁了吗？这个大卫怎么这样说话？大卫说的这个，他强调的是那个石头的殿，还是强调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这里面我要在你的殿里求问你，这个殿其实指向的是谁？指向的就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容易眼睛被迷惑住，但我要不被迷惑住怎么办呢？就像大卫在里说，我要住在基督里，我要常常求问我的主。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真的鼓励大家，你要常常祷告主。你会不会看见现象？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看见现象？会。你不要说，哎呀，今天梁弟兄说了，我们要用信心看，我不看现象，从此以后出门以后我闭着眼睛走，骑电动车我都不睁眼，免得我看的是现象，行不行？不行，你必须看现象，同意吧？你不看现象，你出车祸了，对不对？是吧？但是你要记得一点，我要用信心看现象。阿们吧。我要用信心去求问主。比如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用信心来读。怎么用信心读圣经？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用祷告的心，主，这一段经文你要让我认识你自己些什么，这一段经文你要让我怎么认识主耶稣，求你教我，对吧？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在福音里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指示我，主啊，求你让我离你更近还是离你更远呢？离你更近。我每次祷告就这样去祷告。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没有眼见的迷惑能迷惑住你，反而你用信心去看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当你用信心去看现象的时候，你就透过现象看本质。阿们吧。当你用信心去祷告主的时候，你在主面前学知识。我们讲信心和眼见不一样，是不是反对大家学知识？不是，基督教是完全不反对的，但是你要在信心里学，越学越聪明，越学越智慧。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见这些，包括我们在团契聚会当中的时候，你也要用信心，用信心。比如今天我们在这聚会，你要用信心求问主，主啊，今天我们的聚会你在不在这里？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要向我的心说什么话？我承认我很愚钝，求你让我知道你向我说的话。如果我今天在这里听了半天，听的都是梁弟兄说了什么，那我今天没得着，但我要听见你借着梁弟兄跟我说了什么。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你要用信心去祷告，才能胜过眼见的迷惑。那第三个，我们说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胜过世界的迷惑。我们一起再来读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世界里面，世界也确实容易迷惑，对吧？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世界里面，周围这个世界每天都向我们去宣传他的价值观，宣传他的人生观，宣传他的世界观。我们想向世界传福音，世界也想把我们基督徒改造成为世界徒，同意吧？所以我怎么不被世界迷惑呢？主耶稣在这里讲说，谁是世上的光啊？耶稣基督才。所以我们说，你要胜过世界的迷惑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东西的时候，就像梁弟兄，我是近视的，所以我要带一个近视镜。如果我不带近视镜的话，离我最近的弟兄我都看不清楚。你知道，我们看世界也是这样， 你也要戴上一个眼镜。戴什么眼镜啊？福音的眼镜。我要去看看，因为整个世界围绕基督的福音展开。上帝为什么让中国有高铁？上帝为什么让今天飞机飞得这么快？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互联网？你只要不用福音去看的话，就会说，哎，你看人多么败坏啊，人到网上就不干好事啊，整天就那啥。我说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说的，对吧？但你要用福音去看，上帝为什么让互联网兴起？方便我们传福音呢、啊、你像我们的网站福音116，对吧？我在那里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有人上网站去听我们的讲道，好不好啊？好，对吧？我们弟兄姊妹有了互联网的时候，我方不方便去学更多的圣经真理啊？方便，它是为福音的。飞机为什么飞那么快？一方面好像促进了贸易，最重要的帮助我们宣教士十几个小时就飞到地球另外一面去传福音了。阿们吧。中国的高铁为什么这么快？方便我们去传福音。你要这样去看，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世界就不一样。阿们吧。而且我们说，你戴上福音的眼镜是往外看，而我们在世界里面不被世界迷惑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说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怎么样子啊，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我们之所以会被世界给抓住，是因为我心里黑暗，所以我要让耶稣基督福音的光总是照亮我的心，这个世界就抓不住我。我怎么才能让耶稣基督福音的光总是照亮我的心？怎么办，弟兄姊妹？有什么好办法？大家想到有什么办法？
跟从耶稣。
还有呢？多亲近他。然后怎么亲近他？哎，用神的话语。所以我要经常干什么？读圣经。阿们吧。我要祷告主，而且主应许了，祈求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发现我心里面忧愁苦闷，陷入黑暗，这个时候我该做什么？祷告。主啊，求你照亮我的心。当你这样去求主的时候，主会不会不照亮你的心？不会，他一定照亮你，因为他说了，祈求的什么就得着。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的。我们去看那个圣殿的石头的时候，你要知道真正稳固的根基不是圣殿的石头，而是耶稣基督。门徒用眼见看的和用信心看的不一样，我们要学用什么看啊？用信心去看。然后我们要不入迷惑，就是要高举基督，信靠基督，戴上福音的眼镜。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也和你一起来到2000年前的圣殿的前面。我们也承认，我们真的如果去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个圣殿的宏伟所震慑。但是主，你也向我们的心说话，你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整个都要被拆毁。因为宗教不能拯救，宗教没有根基，宗教没有力量，唯有你是万古的磐石，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主，求你就祝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好，看周围的世界也好，特别去看你的圣经，看你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永恒的真理，你无尽的祝福，我们就大大得胜。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和宗教的不同，让我们看见信心和眼见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入了宗教的迷惑，也不要被眼见迷惑，也不要被世界迷惑，而是一心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大得胜。不在乎我们以前我们的根基如何，不在乎我们的行为表现如何，只要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你，我们必然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